我们今天下午要开始第四系列的第一篇，就是在你们纲要上的六十页，不过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三个弟兄坐在这里，不是站着，而是坐着，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方式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我们不是用讲信息的方式，我们是用座谈的方式，来交通第四系列的第一篇，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不太习惯，但是这是李弟兄以前曾经用过的方式，那个在成全训练啊，那个信息里面啊，他自己当主持人，然后他问底下一些弟兄，如果弟兄回答不满意，他自己回答，所以这个方式，李弟兄曾经用过，所以我们也用，那在这个第四系列第一篇信息里面呢，我们把这篇纲要化成六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彼此问、互相答的过程中，我们就把这一篇里面的大点都涵盖在我们六个问题当中，这个六个问题我先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这个复兴的意义，这是在第一大点，这个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达到新的复兴，这个就是纲要的第二大点，第三个就是关于启示与生活，这个不在纲要，这个是在我们信息这个摘录的六十三页，那个李弟兄讲的非常强的关于启示跟生活，那第四个就是关于神人生活的操练，就是纲要的第三大点，那第五大点是讲到复兴的模型，也就是第四大点，那第六个问题我们加上李弟兄曾经交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叫复兴的律，OK， 所以我们今天三个，我们就是活力牌，你们。好，先自我介绍一下。好，
打开没有？可以了。我叫 David Choi， 中文叫崔建中，我是在北加。
现在可以了，我是从北加州来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Choi， 中文名字叫崔建中，就是在建造的过程中。我现在是在 Church in Sunnyvale， 靠近 San Jose 的一个小的城市里面聚会。
崔弟兄啊，中文不太好啊。如果他讲错字，请多多包涵啊！
因为我是香港来的。
我是陈俊良弟兄，来自台湾的台北，在台北市教会三位服侍。
我是 Livingstone 宋高宏弟兄我在芝加哥服侍感谢主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题目我们这个今天的题目是这个主会今天急切的需要新的复兴。这个复兴对我们来讲是这个听过又不太认识的一个词那我想请问崔弟兄，这个复兴在圣经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复兴
主要的根据应该是在那个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那你说到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当然还有另外，其实这一个是主要是哈巴谷是代表神在旧约的选民有这样的一个祈求，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经节而已，是一个祈求。但愿我们今天都带着一个祈求的态度来一同来进到这篇信息的里面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另外一个经节我也觉得可以读一读的，就是在何西亚第六章第二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当然这里的两天就是可能就是说到这个这已过的两千年
是
然后啊，第三天呢、啊，就是啊，主的再来的日子了。
对，
那当然，我们说到第三天的时候啊，也是想到、啊、主的复活也是第三天。
是，
所以这个复兴啊，其实、啊、那个实际啊，就是主耶稣的复活。
对，
那我们有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啊，就进到一个复兴的光景的里面。
是
，Amen。所以从从这个一般人来说啊，这个复兴啊，可能他们觉得是一个运动，啊、可能他们也会觉得是一个兴奋，
是，
或者是叫一个奋兴大会。
对对。
我记得我小时的时候，我念小学的时候，我住在家里对面呢，就有一个教堂。嗯。那个教堂啊，经常啊都有一个banner， 旗帜在哪里？惊奇在哪里？他就是说复兴大会，这个礼拜六或者是复兴大会这一周。那我那个时候也不明，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Anyway， 我的点是，不是我们说的复兴啊，不是他们所说的复兴大会。那有些人以为复兴啊，可能是我们邻里下沉的。我们需要来参加特会了，能够得到一点的复兴，当然是得到一点的复兴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李弟兄所说到的复兴，甚至我们爱世界了，我们犯罪了，过那个离开主的生活，然后我们回到教会生活里面来，那个也可能是一个复兴，但是不是李弟兄所说的复兴。
对，
其实李弟兄所说的复兴啊，也是今天我们认识的复兴啊，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意象看见了，
对，
实行出来了，应用出来了，
是，
这个就是一个复兴。
是，
所以啊，这个最简单的定义啊，复兴的定义就是把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实行出来。
对，
这个就是一个弟兄渴望的一个复兴。
是。
那当然，我们看历史的时候，从马丁路德开始说好了，他是看到这个因信称义。
对。
当他看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啊，他们有一班基督徒啊，就得复兴了。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
但是可惜啊，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掺杂。所以就没有继续的下去，然后跟着我们也知道历史啊，那个德国啊，那个新生多夫啊，他们那里有一班的弟兄叫 Moravian Brothers， 莫尔维亚弟兄们，啊，他们真的是看见啊这个教会的实行，他们也看到这个应该是在基督里是一的。所以他们真的是进到那个实行的里面的时候，那就产生一个极有影响力的复兴。
对，
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啊，在英国啊，第二个十九世纪的时候啊，那个英国的弟兄会啊，那里他们有看见很多，他们也实行很多，所以也真的是带进一个很大的复兴。
是，
那啊。尼托圣弟兄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弟兄会那个复兴啊，可能就是应验这个菲拉铁菲的召会。
是，
所以我们呢实在是感谢主哈、啊，但是很可惜啊，好像老底家就出现了。
对、
yeah. 所以这个复兴啊，回到我们今天我们的急切的需要哈、啊，主恢复中当前急切的需要。为什么我们要说到这个是当前急切的需要呢？因为现在在这个末世，在这个主要快来的时代里面，主在地上还没有得到一个具体的复兴，别人能够看得出来的。
是。
所以啊，我们但愿我们都有同样的祷告，就是哈巴谷的祷告。主啊，愿意你在这个
年
日间
复兴
你的作为。我想读一段呢，李弟兄在1994年，在这个夏季训练的时候，当他 读到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他在会前呢跟一些弟兄们交通，这个是英文的，但是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到啊，主啊，他的祷告是这样，他说主啊，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复兴，
对，
我们不愿意留在现有的光景里，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新的光景里，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新的光景里。然后他继续说，谢谢主，你的心意和你的意愿都已向我们打开了，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起来在这路上来竭力追求你。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真正 真实的复兴。阿们。他这样的祷告啊，我读了很多次，因为我也把它翻过来。那我实在有一个感觉，哈巴谷的祷告那个是为着旧约的选民，李弟兄这个祷告啊是为着我们。
对，
所以我也愿意啊在主面前呢有同样的祷告。但愿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智
啊，
同样的祷告。
啊，
为着主的恢复的缘故，我们愿意今天能够进到这个祈求苛求的里面。
对，
愿主能够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新的复兴。
好，感谢主。那个崔弟兄你这样交通啊，使我对复兴比较清楚的领会啊。连马丁路德那个都是一个复兴，摩尔维亚弟兄们也是个复兴啊。可以说啊，这个教会历史上充满大大小小的复兴啊。你知道我们芝加哥旁边呢有个学校叫 Wheaton College， 那个很有名的 Billy Graham 就从那里毕业的。那个博物馆里面那个学校有个小博物馆纪念 Billy Graham。那个博物馆就是美国福音化的历史，他讲到美洲有三次复兴啊，那这细节我就不太谈了。不过呢，这个近代历史上基督徒公认啊最大的复兴啊，崔弟兄你知道是什么复兴？
你把我考起来了。
就是威尔斯复兴嘛。这个你一定知道。
但是那一个 OK，
你
讲一讲啊。那个复兴啊，那个是威尔斯的复兴啊，那个 Roberts 是不是？
对呀。
那个时候啊，那个复兴啊，很多人得救，
是
流泪悔改，
对，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复兴，
是
呀。谢谢你把这个提起来。
这个复兴啊，我研究过，这个历代所有的复兴都有个特点，就是短命 ，short life。那个威尔斯复兴啊，不过持续一年多而已。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啊？因为2003年呢，我们有一批同工啊，在那个 ITER 英国 ITER 之后，我们就去教会历史之旅，我们去那里参观。你知道那个看门的人呢、啊，给我们描述当时那个复兴的光景啊、哦。法官戴白手套，你知道什么意思啊？表示没有重大罪案。警察失业，啊，矿场凋零，那矿场跟复兴有什么关系呢？啊、哦，他是这样的，这个当时矿工是用驴子驮那个煤矿嘛，对不对？那矿工啊，都是用那个粗鄙的语言呐、啊，去斥责那个牲畜，对不对？结果矿工悔改得救以后啊，他们都用其他比较属灵的语言啊、哦，所以骡子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啊。因着这样子啊，啊，这个矿产生意一落千丈啊、哦、啊！你知道那个复兴到那个地步啊，只是很可惜。我们2004年去访问的时候，哎呀，发现那个复兴的痕迹已经找不到了。你根本看不到那个曾经有那么大的复兴，所以李弟兄说啊，新的复兴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说这个新的复兴是一个最高的、最大的，能够一直持续到主回来的复兴啊。那么这个复兴啊，既然这么好，俊良弟兄，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新的复兴啊？
正如刚刚崔弟兄跟我们所交通到的复兴的意义，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在基督徒的当中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复兴，
是，
但是 李弟兄所交通到这一个新的复兴，乃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是一个最大最高并也是最后的复兴。这一个复兴呢，要带进主的回来。
对，
所以就在主的仆人这次的末了，他在许多不同的聚会、不同的场合里，都交通到这一个新的复兴。
是，
要达到这一个新的复兴，
对，
就给我们看见他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对，
第一就是要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
Amen。
第二就是要过神人的生活。
对。
第三还要照着神牧养。
对。
就在20世纪初，
对，
刚刚有说到威尔斯的复兴，但是也是非常的短，这个复兴就过去了。
对。
所以主的行动就来到东方的处女地，就是中国，借着主的仆人尼弟兄开始这一个恢复。在尼弟兄的身上，首先他给我们看见救恩的问题，接续他给我们看见召会的问题。
对，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正确真实的召会生活，接续尼弟兄就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生命。
是，
到了1939年，又在这些的基础上往前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
对，
基督的身体呢是神经纶的目标，也是神的仇敌最惧怕，神的儿女中间产生着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在尼弟兄释放了基督身体的启示跟意象之后，神的仇敌就进来有了破坏，也被迫尼弟兄的执事被停止了6年之久。等到1948年，尼弟兄恢复他的执事之后，一篇又一篇的信息，他还是着重的说到基督的身体。
对，
但我们都知道当时因着整个政局的关系，所以李弟兄就被尼弟兄所差来到了台湾。他从1949年开始开工，就接续这个神圣的启示，首先是在基督与召会的启示的上面。
对，
从这里一直到往前到80年代，就给我们看见要有基督的身体就非有神的分次。
是，
然后就往前再看见神的经纶，这个意象启示接着在李弟兄的身上释放，达到了1994年神圣启示的最高峰。
Amen。
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当主的仆人释放这个神圣启示的最高峰之后，他就起来说，我们众召会众圣徒，特别是长老同工，都要起来祷告。
对，
我们在主的恢复要有这一个新的复兴。
Amen。
但我们要有这一个新的复兴，就要达到这神圣启示的最高峰。
对，
因为这些高峰的真理乃是为着预备心腹带进主的回来。
对，
但是任何一个复兴都是我们所看见意象的实行。
对，
除了我们进入达到这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我们要照着我们所看见的启示过神人的生活。
对，
并且还要有份于基督这奇妙的牧养。深信我们竭力的操练来进入实行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过神人的生活，按着神来牧养，就会使这新的复兴在我们中间能够产生，叫心腹能得所预备，也能带进主的回来。
感谢主。
Amen。
啊，这个太好了啊！这个新的复兴虽然这么高这么宝贝，但是我们是有路的。
对，
啊，第一个是达到什么神圣启示的最
高峰，
第二个是要过什么神人的生活，第三个是什么呢？
照着
神牧养。感谢主，
听到圣
啊。俊良，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我第一次听到这三件事是1999年 在芝加哥的国商节特会，那是我第一次到芝加哥，想不到几年后我就搬去了。那个时候李弟兄才过去两年，对不对？李弟兄是97年的六月离世的，哦，那个特会是99年的五月底，哦，只有两年，哦。你知道李弟兄啊，生前留给我们很多很宝贝的教训，啊，真理启示，甚至实行，比方说神圣奥秘的范围，基督丰满知识的三个时期，对不对？啊，活力牌，对不对？啊，这个法理的救赎，生机的救恩。但是我听到这么多啊，这个到底这些信息的目标是什么？我一直很模糊。直到那一次啊，我到芝加哥参加国商节的特会之后呢，哦，题目就是新的复兴，就把这三方面贯通起来。我说，哦，原来这个神圣的启示的最高峰，神人生活照着神牧养，就是为了达到新的复兴啊。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啊？我证明给你看了，啊，你打开纲要看看啊。那个纲要里面呢，啊，这个第二大点哈，啊，你看第一个第二大点第一重点是讲到说啊，我们要看见这启示，就会有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有没有啊？你看第二个，过神人的生活，就要带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复兴，对不对？第三个，这个接受关于牧养的这个负担啊，在会会里就会有一个大的复兴，所以这三个都是连于复兴的。这个高峰真理不是停留在高峰真理啊，这个神人生活也不是停留在神人生活，照着神牧养也不是停留在照牧养，都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达到新的复兴啊。那我这次有发现，哎，其实我们这三个点就是第三系列，第三系列就是这三个东西。这个第三系列要主恢复的三方面，第一个是神的启示，也就是我们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第二个神人生活，就是我们过神人生活；第三个是教会的实行，也就是按着神牧养。怎样？不错吧？所以啊，感谢主啊，这不是乱讲的啊，这三个真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新的复兴啊！好，感谢主啊。这个。好，差不多了。
哎，宋弟兄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好好，请问好。好可怕。
我们两位弟兄提到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啊，
是
和过跟这个过神人生活
是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是
有什么特别的关联？
感谢主。
能不能够请你详细的说一说？
Amen。
因为我们都常常说，我们常常都说这个高峰的真理很高，神人的生活是这个是我们的生活，
是
这个怎么连在一起？
对啊，这个崔弟兄，你这问题啊，实在是我需要仰望主给我合适的回答啊。因为这个这样哈，刚才弟兄们都说啊，复兴啊，就是我们看见之异象启示的实行，实际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对。马丁路德看见因信称义，他就照着这个来实行，那个就是一个复兴，
是。
对。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圣的启示是渐进。你知道人是一个器皿，人一次只能接受一点东西就满了，就受不了，因为人这个器皿太有限。所以神一次都是只能给人看见一些启示啊，然后越来越高啊。我听这个有一个弟兄说啊，这个李弟兄28年前呢，啊，留下给我们的高峰真理啊，我们是到现在才逐渐有点摸着什么叫做神圣奥秘的范围，对啊，什么叫做造神，我们是经过快30年才逐渐领会这些东西啊，所以它不是那么快的啊。那这个啊，你看我今天都把书都带了，就是这本书，叫做《过照着神圣启示之高峰的生活》，他就讲到启示跟生活的关系。这个李弟兄说啊，照着他的研究啊，使徒们过去以后啊，第一个开始研究真理的是教父 （Church Fathers）。
对。 对啊，
他们研究圣经说，我说圣经神好多名字哦，有这个 Elohim，
对
啊，信实的大能者，有这个 Jehovah， 啊 ，I am， 啊，有这个 Adonai， 就是 Lord， 啊，那么到现在又有耶稣基督，啊，那这个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他们就发明一个词，叫 Triune God。
对
，Tri 就是我们的英文就 Tri 就三 ，Un 就是 One，把三跟一合在一起，我说很奇妙嘛，那到底是三还是一啊？那到底是一还是三呢、啊？你说是四一又是三，
三
中有一，一上一中有三，这个他们得到的第一个启示就是这个啊。然后接着呢，很多了啊，这个像马丁路德，他看见异性称义，你知道每一次啊，这个人看见一些启示，都带进了一些复兴的光景啊。然后刚才俊良弟兄也说，然后主的恢复到了这个中国，尼弟兄就看见主要四件事，对不对？啊，看见得救的证实啊，这个李弟兄说，当时传教士啊来中国，有些很爱主，有些很属灵，有些很学问，但是啊，把得救的证实看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从头到尾，从里到外看得讲得清楚，只有一个人，就是尼托生弟兄。所以李弟兄那时候担心一些复兴哦，对，很多人就信主进到教会生活。那接着他看到哦，那人信主要这样，要过教会生活，对，所以他又看见教会的问题啊，他看见教会有堕落的一面啊，天主教、基督教都堕落，那教会也有这个正确的一面，就是教会的立场、教会的实际啊，而教会要成为教会，要第三个就是基督做生命，对不对？啊，这个神成为救赎主、拯救主啊，这些啊，都这个目的就是做我们的生命，那这些都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他看见基督的身体，好，地方教会只不过是手续，身体才是目标。啊，所以这个尼弟兄啊，他看见这个启示，每一次看见一些启示，更拔高，更往前，啊，然后复兴也越大啊。那我们当然就知道李弟兄这到了这个台湾，到了美国哈。他说头二十年呢，他的执事主要是讲基督纳林生命召会这四件事，这照着尼弟兄的这个种子撒下去，他逐渐的把它发展出来啊。他说他是一直到了1980年代，他才看见神的经纶。哎呀，太宝贝了！神的经纶就是神的家庭管理、家庭行政啊，神的分次，对。所以你看呢、啊，80年代使徒恢复。也是一种复兴的光景。你看到说德国，李弟兄讲神新约的经纶，哇，那个启示多高，那个主在德国的见证多强，对不对？那可惜了，后来就走样的了。那是后来的事情。但当时80年代初期，哇，那个复兴真是有种复兴的光景啊。然后呢，就到1994年呢，啊，刚才进与特会讲到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啊。但是啊，我最近听啊，这个陈实弟兄讲说啊，其实李弟兄看见异象也不是一天或是一场特会就看见，他也是渐进的，对不对？他说93年底哦，那个国商节特会啊讲到这个经过过程之神圣的三一和这个超越基督之殊共的结果，他就讲了一个字，哦，很多人听到这个不能接受，他说我们是 baby god，baby gods， 哦 ，baby gods。这很多人不能接受啊，啊，然后那一年呢、啊，冬季训练呢、啊，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他讲了两次 baby gods， 啊，那时候李弟兄本来解这个撒母耳记，到停到第七章就不讲了，对不对？他讲了8篇，人性的后裔成为神性的儿子，
对，
对不对？那个就是异象的高峰，对，所以连李弟兄啊，看见这个异象也是。啊，一步一步渐进，
渐进的
哦。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啊，虽然李弟兄给我们留下的意象啊这么的高啊，啊，我们好像还没看到那个复兴的光景。所以你知道吗？那是93年年底讲的，94年就讲这个列王记。完之后，他讲了几篇呢、啊？5篇信息啊、哦。对。过照着神启示之高峰生活，之高峰的生活，他就讲到啊，那个列王都被带进美地，他们应该是 这个在美地上做，
对 对, 对，
但他们生活跟不上他们的意向，所以就失败了，所以啊，他就讲到说，啊，我们需要过神人的生活，他特别讲到说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
对，
这个社交生活，
嗯嗯，
教会生活，都需要过神人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如果是过神人生活，就不会这个发怨言起争论。多少时候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发怨言起争论，为什么呢？你没有照着灵，你没有过神人的生活，而在教会生活中啊，分裂，我看不惯你，我跑到别人去聚会，我不喜欢你，我到别的教会去聚会，太平常了。 对,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没有过神人的生活，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复兴啊，不只是停留在启示，今天已经启示达到了最高峰了，这个不是小山坡啊，是喜马拉雅山啊，是已经到最高峰了。可是我们需要过一种的生活，是能够这个把我们所看见的意象能够实行出来啊，这样回答可以吗？
很好，
好，
很好。所以这个过神人的生活啊，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巴望啊，进到这个的实际的里面。所以不单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讲道，讲道理论，乃是一个实行。那但愿主啊，真的是给我们有一条路，
Amen.
啊，能够晓得如何过神人的生活。
是，
当然我们简单来说，都是要活在灵中了。
对，
都是要愿意磨成基督的死了。
是，
都是活在基督的复活里面。
对，
那或者陈弟兄啊，能不能够请你给我们一点具体的帮助操练？有什么具体的操练能够帮助我们呢、啊、过这样的一个神人生活？
可以吗？
是的，我在从刚刚宋弟兄、崔弟兄交通，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在主的恢复中，实在是非常的蒙福。
是，
特别在已过的夏季的训练，我们有这12篇信息的要点，说到在主显现以前，
嗯，
主的恢复之中心负担与现有真理的概览，哦，就把这个整个神圣的启示给我们揭示的非常的清楚透亮，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有这么高的意向，我们来进入，但是我们到底是过怎样一种的生活呢？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训练非常成全的训练非常非常重要的负担。不仅我们知道，不仅我们了解这些神圣启示高峰的真理，我们呢还需要来应用，有实际的经历在我们中间，而有这样的实际，我们要过一种照着神圣启示高峰的真理而有神人的生活，非常需要我们要在调和的灵里，照着调和的灵来行事为人，来生活行动。那实际我们有5个非常具体实行的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呼求主的名。
Amen.
第二，我们要导读主的话。第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第四，要不消灭那里。第五，要不藐视神言。诚如李弟兄跟我们所交通的，我们不仅仅看到这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我们还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来到我们脚所踏的最实际的所在之处。说到这个呼求主的名，在罗马书12章12节那里说，因为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他们都同有一位主，因为主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8节说，他领受了神恩典管家的职分，要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现在我们所得着的这位基督包罗万有，带着追测不尽的丰富。但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到，主对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这就说明我们要享受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那个绝佳的路就是要呼求主的名，接着呼求主名，哦，主耶稣，深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当我们来呼求主的名，就能够享受主那追测不尽的丰富。特别在座我们有一些的青年人，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使徒保罗嘱咐他青年的同工提摩太说，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要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追求，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这里使徒保罗鼓励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不仅要呼求主名，而且要找到同伴，要同那清心呼求主名的人。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就是在我们中间该有一个团体的模型。呼求主名，我们有没有团体的模型呢？我们不仅个人呼求，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团体的方式，要借着操练呼求主的名，我们来享受主，也借着呼求主的名带我们回到调和的灵中，凭着调和的灵，照着调和的灵来生活行事，受那灵的规律来管制。我们借着呼求主的名能够来追求基督，享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这里所说的公义、信、爱、和平，其实就是基督自己。我们来呼求主的名，追求基督，就得着基督作为我们的公义、信、爱跟和平，所以能够做见证，呼求主名能够导引我们，也加强我们过一个神人的生活。我来自台湾，我们在台湾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台湾的高速公路有这个速限的讲究，上有政策，我们总是下有对策，所以每一个上高速公路开车的人，车上周围装置小小的仪器，每当你要加速往前的时候，嘣嘣嘣，叫声就提醒你前面有测速照相，自动能够放慢这个速度，安全通过加速往前。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荧幕上显示，这个测速器、这个照相跟下一个照相机两个的距离非常的远，我经过了一个之后就想说呼求主名加速往前，就在呼求主名完要加速往前的时候，里面就有感觉，主就说，你开那么快的速度，你不要命吗？这个呼求主名实在是帮助我回到调和的灵中，受那灵的规律管制。我们需要借着呼求主名来过神人的生活。另外我们需要借着导读士林的话，
是
在既然我导
诶是、
那个我读到这一段一定要讲一个见证，我也非常感动。
是
他说你们以为我得到这些高峰启示都只是对不起，
这个李弟兄他说你们以为我得到这些高峰启示都只是这个勤读圣经吗？他说不是的，不只是这样子。他说我在生活中呼求主名，这个我呼求当中启示就来了，亮光就来了。所以他讲这个不是一个道理，是他的实行。所以感谢主这个李弟兄这个样子这个操练我们也应该操练呼求主名来过神人的生活。
是的，我们要借着呼求主名来过神人的生活。
是，
并且呢，主不仅给我们有那灵重生我们，
对，
盖外面呢给我们有主的话。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我们怎么来享受 进入主的话呢，这里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跟十八节就说，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纳领的戒，纳领就是神的话。这里说到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就说我们要借着导读这四灵的话，
是
主的话，四灵是生命。当我们来导读主的话，导导读读，读读导导，接触了圣话，摸着了圣灵，
对，
得着呢圣灵的话，给我们有生命的供应。
哎，
每当我们借着呼求主的名，导读主的话，
对，
我们里面呢就得着加强，
是，
使我们能够受那灵引导，
对，
生活呢也能够受到管制。
对，
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二十节那里说到。我们要常常喜乐，
是
不住的祷告，
对，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耶稣里对我们的旨意，而且告诉我们要不消灭那里，
对，
不藐视伸言者的话，
对，
我们要呼求主名，要导读主的话，而且要不住的祷告，
是
我们怎么能够活在调和的灵中，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事呢？祷告是绝佳的路，
是，
不住的祷告，有什么事能够叫我们不住呢？我们呼吸是不住的，
对，
是，
所以不住的祷告就是我们要活在祷告的空气。嗯，凡是要做什么事，我们呢可以跟主祷告，祷告
是
先接触，每当祷告就回到我们的灵中来跟主有接触，受那灵的引导。每当我们祷告，圣经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里面的那灵就在我们里面膏油涂抹，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不要消灭那灵，不要叫圣灵忧愁。
对，
常常我们想要做什么事，说什么话，跟我的配偶说什么话，里面就会有祷告之后也说 No Stop，就像我们在这里开车经过十字路口，先 Stop，所以要不消灭那里。末了我们也需要做一个重看深言的人，
是
为主说话，说出主来，也将主说到我们的里面，深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能够借着这呼求主名，借着导读主话，
对，
不住的祷告，不消灭那里，也不藐视深言，在我们中间呢能产生这样一个团体的模型出来。我实在非常的热切的期盼，
是
在我们教会生活中能够有这样的实行，深信我们也非常的期盼我们有这样的实行，带进一个非常蒙恩的教会生活。所以我非常想请问一下崔丢，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认真的这样的实行，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我们回到各地会有什么样的奇妙的光景产生呢？
这个是不是一个神奇的事情啊？
是
miracle 不是吧？啊，乃是一个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的一个寻求，
对，
也更是我们的态度，
是，
更是我们的祷告，
对，
那。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把这个复兴的交通能够显出来，其实弟兄在这里已经提到了，就是需要有一个团体的模型。
阿门。
我们或者先读一读这个哈，第三大段，第六十页，第六十页，我读给你们听好了。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有一次真正真实的复兴。第一，我们需要一次真正的复兴和一个团体的模型，一个真正的复兴和一个团体的模型。我们从主恢复所看见的，乃是神中心的线，就是神的经纶，以基督为中心与普及。也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实际和一切。这位基督如今是赐生命的灵，内住我们重生的灵，与我们的灵成为一。感谢主啊！那然后说到这里了，为着这样的一个高深奥妙的启示， 主需要一个模型，需要一般团体的人借助这种神圣启示的高峰，凭着他恩典被兴起来，哦，借着他的恩典被兴起来，过一种照着这启示的生活。所以这里啊，多次的提到这个模型啊。第三也这样说嘛，甚至我们的导读呼求主名，事实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刚强正确的模型啊。所以这里说到这里的时候啊，我觉得最具体的，我们能够回到各地教会生活里面去的最具体的，就是第一，我们要有个人的复兴，
对，
然后啊更带进一个团体的复兴。那当然这个责任呢，其实李弟兄也给我们一个 charge， 也给我们一个嘱咐，就是你们做长老的，做同工的，你们要带头自己先得到复兴，然后带着你所侍奉的当地的教会进到这个复兴的光景的里面，那就能够产生一个团体的模型。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团体的模型啊，因为我们的弟兄啊，在多次的交通里面说到啊，我们要让基督教看见这个模型。
对，
他说我在基督教里面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型，没有，他们是懂圣经，但是他们一知半解，他们是懂基督是生命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呢没有一个模型做出来。所以主借着他的仆人，我们的李弟兄，他就是有一个很重很强的负担，我们要再向主求一个新的复兴。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啊，在1984年的时候啊，李弟兄在美国啊已经开工了20多年，那个时候他看见主的恢复啊，好像是有一点走下坡的样子，所以他就带着一个负担回到台湾去啊，回到台湾去啊。当然我们外面来说是学习怎么做圣养教建，但是那个内在的负担呢，是要把主的恢复啊再拔高一点，
对，
希望能够在台湾看到一个复兴的光景出现。其实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李弟兄跟有些弟兄说了，我没有听到了，他是对美国的教会啊有一点不太高兴，因为是走下坡。那其实李弟兄在美国开工的时候啊，主特别的实在是祝福他。
是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
很够
啊啊！60年代的时候，李弟兄在美国开工，开工以后啊，跑到各地处，
是
各处去走。那有一些实在是敞开的、寻求的基督徒，那给李弟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印证。那后来啊，当然我们都知道了，在 Los Angeles 啊，其实啊，李弟兄没有经常说，但是其实啊，我回想啊，那个时候我是 little kid， college student， freshman， 但是啊，60年代的时候啊，真的是看到有一个模型在那里。我给你两个例子啊，一个是。这个是经历的，这个不是从书面上你找到的。一个是跟我配搭的一个在三藩市的弟兄，他是1968年那一段日子，他来到 Los Angeles。那个时候啊，因为 Los Angeles 那个光景啊是非常的热，也非常的有操练，也非常的释放灵。他们在整个聚会里面，就是在呼喊主名，
是
没有信心，
对，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信心，就是在那里呼喊主名。那这一位弟兄呢，他说啊，他是还没有得救，但是、啊、他也是有宗教的背景了，所以可能是中学的时候在家里啊帮妈妈要他受浸，但是、啊、他是没有经历主的，但是因为一个朋友的缘故，把他带到 Los Angeles 去。他就是在那里啊， 他说我得救了。他跟着他们啊，起初的时候是怪怪的，起初的时候是不顺眼的，也不顺耳的，但是后来他就跟着他们投入了。他真的是摸到了怎么这个呼求主名啊，经历到基督的丰富。凡呼求主名的是不是是丰富的，
是。
所以这个弟兄啊，就把他的一生转过来了。
是，
真的，他就是这样的，整个人被转过来了。那个时候他可能只有20岁。那感谢主，所以这个模型啊，在 Los Angeles 那个时候是有的，
是，
而且是看得见的，
对，
是具体的，
对，
是摸得到的，看得到、摸得到、尝得到的，
是，
而且啊。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强的见证。
是，
我用这个弟兄的例子，因为他多次的提到这个事情，
是，
所以证明啊是给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最近呢，可能是6年前呢，他在 Fremont 呢去传福音呢，他还是讲这个故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团体的模型。
对，
不是，当然我个人能够。导读主话很好，他能够导读主话很好，我们三个人一起导读主话也更好。但是能怎么能够把我们当地的教会，我们一般有活力的弟兄姊妹们团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模型。
对，
这个是主今天所需要的。
对，
说到另外一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故事，是在北加州的一个姊妹，他大概也是在 freshman 的时候，再跑到来 Los Angeles 参加他们的什么特会，啊，那个时候啊，另外一个很经常啊实行的就是导读主话。
Amen。
他们真的是在哪里导读主话的？真的越导读啊，里面越有感觉的。
是。
越导读啊，灵里面的就越刚强的，越导读啊就越新鲜的。当然了，更有些啊是越导读啊，里面呢就有光了，
对
啊，甚至有认罪了，有悔改了，有流泪。这个姊妹啊，她后来做见证了，她就是因为这样的导读，她已经是得救的，但是她因为去了那里，进到那个看到那个模型，进到那个实行的里面，这个导读啊改变了她的一生，直到她今天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他还是非常非常保爱导读。
是，
你们说什么导言被讲，他就是喜欢导读。
Amen。是。
他说先要导读才能够言。
是。
Amen。所以我的点是，那里啊，在 Los Angeles 有一个模型出现，
对，
那就吸引人。那。真的，那个时候甚至在 Los Angeles 那个模型啊，不单只是导读，不单只是呼求主名，就是弟兄，你就是摸到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愿意否认己，他们愿意不去什么 Christmas party， 他们也愿意不去什么 birthday party， 他们就是愿意否认己，再过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教会生活。
Amen。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是。
有些人呢，他们也带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事，他们的亲友，跟他们说，我已经进到主的会幕里面了，什么这个一地一会的立场我也看清楚了，讲是没有用的。他们把他们带来。
对。
他们带来的时候，一看，一摸。有一些就进入了。
是。
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最后的4-5年，特别是他有很强的负担，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到底在哪里。
对。
那个时候啊，1996年1993到1996年那一段日子，我也有来参加特会，我也来参加训练，但是我听不懂。我后来呀，在听的时候啊，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说 "Where is the reality of the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体实际在哪里？ 我那个时候不但只不明白啊，有一些疑惑，为什么你要这样问？真的没有吗？李弟兄，真的没有吗？
是。
好像我们最近读到这个模型的时候啊，我真的有一个感觉啊，基督身体的实际啊，就是需要这个模型啊。这是 spam， 真讨厌啊。Amen。 所以 Where is the reality of the body of Christ？ 那今天来说那个答案呢，就是我们需要过一个神人的生活。
Amen。
我们需要有一个模型，我们需要有今日的复兴，就能够带进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
Amen。
要不然呢，我们在讲论这些丰富的高峰的真理。所以我感谢主，这一次弟兄们把十二篇信息啊，都把李弟兄最后的几个负担，再加上我们这一周的20啦、新耶路撒冷等等啊，都是给我们有更高的意象、更深刻的意象、更清楚的意象。
对。
但是今天主所需要的，是我们的实行。
对。
我们的应用。
嗯。
我们有经历，我们有实行，有操练的时候啊，这个就会产生一个复兴。
对，
这个复兴啊，就带来一个见证。
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需要的模型。
对，
所以我感谢主啊，我们这里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都是愿意被主复兴的。
是，
我也盼望啊，我们真的能够啊，有更多的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寻求，有这样的祷告。
嗯，
主啊，复兴你的作为，
哎，
复兴你的工作。
对，
这个是哈巴谷的祷告，
是
这个是李长寿弟兄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
对
，Amen。
哎，从刚刚崔弟兄的交通，我非常的有感受，这真是我们当中现今最急切的需要。
对，
主的恢复当前最急切的需要，就是向主求这一个新的复兴。
对。
而不仅仅是个别的，更需要这新复兴团体的模型。
对，
这实在是我们今天下午非常重要的一个负担。关于这点，就可以请宋兄给我们多一点的交通，关于这新复兴的团体的模型。
Amen。 刚才这个崔弟兄交通啊，我也很摸着啊，我特别摸着模型这两个字。
对
啊，就说你要复兴到个地步啊，不只是个人的，就一个团体的人复兴到一个地步，人一进来，人就被吸引，人一进来，人家看见一些东西，对，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达到呢？这个实在，这个，我们需要研究这件事情啊。那这是为了讲这个复兴啊，我特别这个去做了一些研究，啊。我这个定直视站呢、啊，这个 searching engine 啊，你打 revival， 你知道出来几笔你知道吗？962笔，倪弟兄、李弟兄的直视，只要 revival 这个字出现962笔啊。
嗯。
可是照我的研究啊，这个其实主要李弟兄讲复兴啊，他这个在他直视书报里面呢、啊，主要有三处啊。第一处是1960年到61年的话语执事，这个蓝皮的啊，这是1959年9月到1961年12月第六集，它里面就讲两篇信息，第一篇是1960年底讲叫做复兴的律。一个是1961年年初讲叫做复兴律的应用，这两篇信息，哦，这两篇信息经典，鼓励弟兄姊妹回去看一看啊、哦。这个李弟兄是讲复兴是这样，他说啊，他对复兴有一些的观察，啊，也有一些的经历，甚至1942、43，我们中间在烟台有大复兴，对不对？但是他说，他到1960年前都没有把这个复兴啊，这个把这个归纳成一个律啊，讲得那么清楚。
嗯哼。
所以那篇信息，我这个得到很大的帮助啊。他说啊，
基督教也经常讲复兴，刚才那个崔弟兄讲，他们用奋兴，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时候还没信主，经常有看到那个街上有红布条，培灵奋兴大会，哦，培灵啊，奋兴啊，经常有这些东西。那时候莫名其妙啊，什么叫培灵啊？啊，什么灵啊？啊，为什么奋兴啊？那李弟兄说啊，他们这个认为这个奋兴就是基督徒爱主啊，经过一段日子冷淡退后，甚至爱世界，所以他需要奋兴啊。那李弟兄说，这种对复兴的认识啊，是不到家的，因为它可遇不可求，它是 accidental， 它是碰巧的啊，你碰到一下就复兴，还没有碰到啊，就冷淡下去啊。李弟兄说，这种对复兴的认识啊，是不到家的。他说，你要认识复兴，要到一个地步，认识复兴是一个律，是个 law。他说这个 law 不是那个旧约遵守律法的那个 law， 它是一个 scientific law， 它是个科学定律啊。科学定律就是有其因必有其果，对不对？你把这个桃子往上丢，它就往下掉，因为它有地心引力的定律，对不对？啊，你用讲个例子很有意思啊。他说他们家乡啊，那时候在烟台啊这个乡下。人经常得夜盲症，到黄昏就看不清楚。后来啊，有人碰巧啊，发现有一种鱼叫老板鱼啊、哦。这个你们知道什么鱼？告诉我一下哈、哦。我不知道什么叫老板鱼。这种鱼的鱼肝可以治夜盲症，所以以后得夜盲症不怕，只要去渤海抓老板鱼，拿肝来吃。就好了，但后来研究是缺少维他命什么，啊，A、B、C 什么我不知道哈、啊，反正缺少维他命啊，吃了就好了。所以你看那个治好夜盲症，它就不是碰巧，它有个律，你只要吃那个东西，你的夜盲症就会治好。这个就是认识治病的律。OK， 同样的，我们对复兴啊。也要认识到个地步，复兴它是个律，你只要履行某些条件，它就会达到那个复兴的光景啊。
对
啊，李弟兄举了好多例子啊，他讲到说啊，其实这个复兴的律在宇宙中啊，这个到处都会观察得到啊。
对，
冬天叶子死掉，
对，
不要怕
，Yeah，
马上就活过来。啊，有一次2年前我去明尼苏达，有个弟兄告诉我说，我们明尼苏达的春天只有2天而已。2天前叶子是枯的，2天后啪，叶子全部长出来了。哦，那是什么？那个叶子长出来就是种复兴，啊、哦。所以啊，你看呐、啊，这个宇宙中到处充满这个复兴的绿。那比方说你昨天晚上啊，这个很疲倦啊，第二天早上睡起来，啊，洗个澡，吃个早餐，哎，精神就来了，对不对？经过4小时，像现在你应该很累，为什么啊？你早上复兴已经用完了啊，你早上那个复兴吃的饭睡的觉啊，现在用的差不多了啊，所以你现在聚完会后需要睡个觉啊，休息一下，然后你就能够精神抖擞，对，然后到晚上啊你的复兴又用完了啊，所以你需要睡个觉啊，第二天早上起个早，吃个好早餐，哎，精神就好了啊。这个人，这个肉身啊，生命它有这个律，复兴的律在那里啊，所以属灵上也是，你认识这个复兴的律，你就容易复兴。你就说基督徒长久下沉是不对的，基督徒长久软弱是不对的啊，基督徒一直这个活在这个啊这个软弱退后的光景里面啊这个起不来，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不认识有一个复兴的律，
是
他也没有去履行复兴的律。好像你说我肚子好饿哦，好饿哦，好软弱，你为什么不去吃饭呢？为什么不去喝水呢？啊，去 Starbucks 买个咖啡喝一下，不是精神就来了吗？对不对？这个都有律的啊。李弟兄甚至说，连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有律哦。他说，基督徒一生至少有3个大复兴，你得救是个复兴，得救一阵子啊，这个好像不觉得什么，哎，你奉献给主那是第二个大复兴， 你复兴奉献给复兴以后，过一阵子发现好像那个高低起伏啊，这好像不太没有，那时候你就进到了信心的生活。他说那是第三个复兴，不只是一生大复兴哦，连你一天当中也有大大小小的复兴。当你聚完会后接到 text message， 家里发生不好的事，你会怎么办呢？哎呀，立刻下沉。可是你接触主啊，刚刚崔弟兄说那个其实复兴就是复活的基督，对不对？你接触这位复活的基督，你里面活过来了，那个叫 revive，
对
revitalize， 那个就是复兴。
对，
所以啊，这个是第一阶段李弟兄讲那个复兴，那个是比较个人的。你知道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是1989年，那时候李弟兄讲生阳教线福家白区，但是他总是觉得我们走起来不是那么有力，所以1989年他就讲什么呢？这本书《心路生机的实行》，读标题给你听。第四篇，信徒层层复兴，日日更新的生活。复兴啊，也就是说啊，基督徒啊应该有大大小小复兴，但是最小的单位是每天，每天早上你要复兴
啊。Amen。
啊，我记得这个有一段时间呢、啊、这个就是疫情期间呢、啊，有段时间我经常那个太阳还没爬到树梢的时候，我已经在操场上散步与主亲近，那个光景多美，崔弟兄啊、嗯、那个天空红彤彤的，嗯，然后你看到太阳从树梢上一点一点的起来，哎呀，你就发现今天多美好啊，一早起来就满了盼望，一早起来就满了朝气。
Amen。
你要说啊，基督徒要像太阳，因为马太福音13章说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
对，
那太阳怎样呢？箴言4章18节，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要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日薄西山，基督徒的人生是旭日东升。好像李弟兄啊，他看到主会的前程是康庄大道，
对，
旭日东升，前途无量。这个应该是基督徒的光景，也应该是主会中每一个基督徒的光景、嗯、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两部分基本上都是跟个人属灵的操练、属灵的得着有关。但我们今天讲还不只是这样哦，当然你要大的复兴要从个人复兴开始，但是因为我们所讲的是一个团体的模型。今天在主会务中啊，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操练过这样神人的生活，层层复兴的生活，照着复兴的律来过生活，主的会务中就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最大、这个持续最久、最高的复兴啊！这个最后我要讲这样哈、啊，比方说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呢、啊，甚至在我们中间呢、啊，也看不到这个模型啊。这个李弟兄说主给我们两大礼物，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圣经。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对圣经这些宝贵的启示看不见，对于那灵啊，这个这个作为奇妙的灵与我们重生的灵连结产生的这个果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需要怎样？需要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啊会成为一个踏脚石，让主回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次那个七月训练啊，那个标题啊，那个叫做主今天啊，这个这个什么 burden 啊，
中心
啊 central burden 中心负担，还有 present true
现有
啊 of the Lord's recovery。 你知道最后一句话什么你知道吗？ before his appearing。 你不要把最后一句忘记了，那个意思就是说道主显现之前我们就只过这种生活，我们就是照这个启示而行，这样子呢主就会显现。
阿们、
啊、感谢主。
阿们、